下面是焦点新闻。6月14号，美国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陆军250周年盛大阅兵仪式，有将近7000名士兵、150部车辆和超过50架飞机参加活动。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政要到场观礼。活动尾声，川普亲自为新入伍和重新入伍的士兵主持入伍宣誓。川普说，陆军守护着我们的自由，你们令我们强大，今晚你们令所有美国人引以为傲。他说，看着这场壮丽的展演，令人心怀对历代军人的无限感激。随后知名歌手格林伍德演唱《天佑美国》，并以放烟花压轴将庆典的气氛推到最高点。几千名观众逼满国家广场，不少人着住印有陆军标志的 T 恤和帽，退役军人亦佩戴军徽和服役纪录的纪念帽。支持川普的群众就着住令美国再次伟大等主题的服饰。活动当日朝早，陆军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献花仪式，为庆祝揭开序幕。游行配乐由军乐队演奏，并穿插70至80年代无歌词的曲目，营造庄严又充满活力的氛围。这次盛典不单只是纪念1775年6月14号陆军创建，亦咁啱是国旗日和川普79岁生日。川普总统2017年在巴黎看到法国阅兵式游行之后，就希望能够进行美国的类似游行。直到今年，为纪念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美国才有机会举办盛大的阅兵式游行。美国上一次阅兵式是由乔治·小布殊总统在1991年6月举行的，目的是庆祝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胜利。川普亦在展望美军实力的同时，向全球对手警告说，美国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如果你威胁美国人民，我们的士兵就会向你发动进攻。在随后的演讲中，总统再次感谢军人和退伍军人，并且告诉人们，感谢你们非凡的奉献和忠诚。250年之后，美国屹立不倒，美国屹立高耸，昂扬和自由。明尼苏达州6月14号凌晨惊传政治枪击案，警方确认凶手嫌疑是57岁的男子博尔特。他犯案之后弃车逃逸，并同赶到现场的警员交火。警方在他所遗弃的仿警用 SUV 中发现一份手写的宣言和一份包括大约70名目标人物的名单，涵盖政治界人士和堕胎服务提供者。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茨说，这宗事件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 X 上发帖文，宣布川普总统对这件案发表的声明。川普说，我已经听取了关于明尼苏达州发生的可怕枪击事件汇报，这个似乎是一宗针对议员的有针对性袭击。他说，我们的司法部长邦迪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事，并将依法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全面起诉。这种可怕暴力行为在美国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愿上帝保佑伟大的明尼苏达州人民，这个真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明尼苏达州两党全体国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场谋杀。他们说，今日我们以同一个声音表达对这种针对公职人员的可怕袭击的愤怒、悲痛和谴责。我们的民主不能够容忍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上个礼拜六凌晨，一名冒充警察的枪手闯入民主党籍州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和她的丈夫的住所，将两个人射杀。在同一日较早的时候，同一名枪手曾经攻击民主党籍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夫妇。 两人中枪之后送院急救，目前已经完成手术，状况稳定。根据州纪录，博尔特在2016年由上一任州长任命为州顾问委员会成员，同霍夫曼一起任职。当局说目前仲不确定两人之间是否有过任何可能引发目前这宗凶杀案的互动。礼拜日 ,57 岁的博尔特被监视器拍到出现在一条街道上，随后在明尼苏达州鹿岛镇附近的自家农场被拘捕。以色列和伊朗冲突不断升级，川普总统礼拜日凌晨在 Truth Social 上面重申美国和针对伊朗的攻击无关。他在贴文中说，如果我们遭到伊朗任何形式的攻击，美国武装部队将会倾尽全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你们发动攻击。他相信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达成协议结束冲突，但在准备好促成和平协议之前，可能需要继续战斗。川普礼拜日下午启程前往加拿大参加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对记者说，有时他们不得不有一场战斗，但我们会拭目以待。川普认为他们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川普还对记者说，美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防御，但拒绝透露他是否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礼拜日袭击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朗则发动了多轮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礼拜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采访的时候，川普说，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和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我们有可能介入这场冲突。礼拜日开始，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加拿大举行峰会，预计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将成为首要议题。西方国家一致认为不能够给伊朗开发核武器，如果不是将会构成巨大威胁。川普曾经给伊朗60日的最后通牒期达成协议，但伊朗并没有听取这一警告。通牒期过了之后，以色列开始对伊朗发动空前规模的袭击。伊朗随后取消了原定礼拜日和美国举行的核谈判。礼拜日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多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呼吁通过外交谈判来缓和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川普礼拜日上午在真相社交上发帖文说，伊朗和以色列应该达成协议，而且将会达成协议。他说，针对这件事，现在有很多通话和会议正在进行中，并且说这两个长期敌对国家可能很快就能够实现和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个礼拜六说，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两个人在电话里面讨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以及有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七国集团 G7 峰会6月15号到6月17号在度假胜地卡纳纳斯基斯举行，会议议题将涉及全球贸易、关键供应链、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和国际安全等。但以色列和伊朗在峰会召开前夕突然爆发大规模交火，令到中东的局势将成为 G7 峰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平与安全，建立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创造就业机会。作为 G7 峰会的东道主，卡尼决定放弃在峰会结束的时候发表联合声明或者公布的传统做法。英国首相斯纪贤说，他和川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其他世界领导人讨论了缓和危机的努力。英国正在向中东派遣战斗机和增加其他军事力量。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说，他的目标是不能够给伊朗发展或者拥有核武器，并确保以色列的自卫权利，避免冲突升级。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次 G7 峰会的特邀嘉宾，他希望借这个机会和川普总统会面。一位美国高级官员6月13号说，工作讨论将涵盖贸易和全球经济、关键矿产、移民和违禁药物、森林火灾、国际安全、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等议题。这名官员说，总统希望在所有这些领域实现他的目标，包括令美国的贸易关系公平对等。其他 G7 领导人亦可能会利用这次峰会机会和川普进行会谈，希望川普不要加征关税。川普已经在礼拜日晚抵达峰会召开地卡纳纳斯基斯，正式议程将在礼拜一开始。G7 成员国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加拿大一位高级官员话俾记者听，加拿大希望呢次峰会专注于 G7 成员国可以共同采取嘅行动。以色列上个礼拜五凌晨开始对伊朗发动咗大规模打击行动，摧毁咗伊朗军事指挥嘅最高层，并破坏咗伊朗核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对霍士新闻话，他认为以色列上个礼拜五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取得了突袭效果。内塔尼亚胡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被他们倒退了不少。被问到伊朗政权更迭是不是是以色列军事努力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回答说，这个绝对是可能的结果，因为伊朗政权非常脆弱。他还说，80% 的伊朗人民将会将现领导人赶出去，现政权谋害人民、压迫人民。46年来，伊朗人民一直渴望自由。内塔尼亚胡公开敦促伊朗人民奋起反抗伊朗统治者。他还说，以色列准备尽一切努力实现我们的双重目标，消灭两大生存威胁，来自伊朗的核威胁和弹道导弹威胁。以色列军方说，打击行动的当前目标不是改变伊朗政权，而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内塔尼亚胡说，我们获得的并与美国分享的情报绝对清楚地表明，伊朗正在进行一个将油武器化的秘密计划，他们的进展非常迅速，他们将在几个月内，甚至肯定在5到1年的时间内，制造出一个测试装置，甚至可能是一个初始装置。以色列官员承认，这次攻击没什么可能完全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但表示希望以色列打击行动能够迫使伊朗和美国达成全面的美国伊朗协议。以色列说，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可能持续几个礼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礼拜日说，一旦以色列停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德哈兰当局亦会结束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日话俾 ABC News 听，美国可能介入以色列同伊朗嘅冲突，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担任调解者一事持开放态度。呢节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